我希望再一次。
你开玩笑啥？
大家好，我是秦芳，
我是秦敏，
欢迎来到
放弃辣椒。
一样还是不免俗的要跟大家讲说，真的好久不见，尤其是我们两个合体这件事情，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一起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
感觉应该是前年了。
前年吗？但是这几天我就有写了访纲给秦敏，然后希望可以来录一集。是在今年，就是我们除了有一起去泰国之外，就是秦敏有跟朋友去了新加坡，然后算是一个回归东南亚的元年。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会来分享一下就是去新加坡跟泰国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说，疫情从去年开始解封，但是去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飞出国，但你已经有先去过，所以今年就是出国去东南亚的感觉就是真的蛮兴奋的。
真的是从去年开始解封之后，应该最常被洗版的我自己啊，我的朋友应该就是日本跟泰国吧。
去日韩很多，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去泰国的人也真的蛮多的。
嗯，那你要不要来聊一下说为什么你的第一站，因为我的第一站去年有分享过了嘛，就是我就是马上就跑回泰国，但是为什么你会选新加坡，然后也不是雅加达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是哦，我之前有去过一次新加坡，就是从交换的时候从印尼转机回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刻意选一个大家会说班机很烂的就是会选时间很烂的班机，就是他需要在新加坡过夜一天。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就是因为可以就是过夜一天，所以可以去新加坡就是快闪一下，就是当回台湾前一个小旅游。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一天真的太短了，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看新加坡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这次就是无意间就跟朋友聊到，然后我就问他说，欸，你对新加坡有没有兴趣，就是我之前都会觉得好像对这个国家有一点遗憾。然后刚好有第二个朋友想要加入，然后刚好我们的假都没有很多，所以就决定说，哦，新加坡真的是一个蛮适合短时间旅游的地方。
嗯，
对，所以我们最后的安排行程是去三天。
对，甚至短到忘记你有出国这件事情。
对，就是一个周末，然后礼拜一就回来。
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就分享说你觉得还是很值得？
对，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东南亚，但新加坡说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排进我的 list 上。
有啊，每次跟你讲然后你就说你没有兴趣一起去。
对，然后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要借这个机会就问你一下说到底新加坡哪里好玩。
我觉得这次有觉得好玩的有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就是短，所以去新加坡这个地方又会觉得说，哦，它真的是一个小国，可是又一瞬间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文化。因为他们本来国家就是有三大族群所组成，就是印度华人跟马来人。然后所以像我们第一站第一天到就是先去了小印度街，然后哦就会就是也是进去就是印度教的庙里头，然后我就觉得哦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当年去印度就是做志工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哦又很熟悉，然后一瞬间也是可以吃到印度菜什么的。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去回教堂，然后在附近就找到一家马来菜，然后就是跟印尼菜有些雷同嘛，然后就觉得哦又是那种吃印尼菜很怀念那种感觉又回来，然后同时也可以吃到肉骨茶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它真的是一瞬间好像我们就是又去了很多国家那种感觉。
我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对新加坡还好好了，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就第一可能小时候有去过，然后我觉得印象没有到很深，或者是在那个当下可能会觉得哦好像就玩玩了，因为可能那时候好像是五天四夜之类的吧。然后长大之后我觉得我热爱东南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混乱，就我很喜欢这种混乱感，然后但是你又可以享受到很多不同层面的，比如说你想要很奢华的也有，但你想要很 local 或者是非常非常，也不是说就像之前有提到就是交通这件事情它就有非常多种可以让你选择，所以我会觉得我可以体验到跟台湾相对没有的这种混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可是新加坡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国家，所以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要去东南亚怎么又会选择一个很有秩序的地方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新加坡什么是它潜藏的混乱吗？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是会比较去就是真的还是会去踩比较观光的景点，然后但是我觉得 它的确就是一个城市发展很好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比较混乱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刚刚想到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靠近有个叫做 Bugis 叫做五级市站附近吧，然后我觉得它那一区也是很多的华人。然后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混乱的地方是可能是就是他们的老年人就是很多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有正当的就是有职业，不是就是不是说正当，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份工作。因为就是会看到他们好像就是很大批的人，对，无所事事的那种氛围，然后大家好像就是群聚在一起聊天那个打牌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好像是我没有看过的这一个面向的新加坡。
嗯，
对。但是其实除此之外我都觉得他们其实国家还是真的非常的井就是井然有序。
嗯，那应该有很多地方是作为经营一个城市可以学习的吧。
对，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他们我觉得还是会让我觉得很喜欢是因为我们都算是喜欢植物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把这整个城市融合植物这件事做得很好。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很惊讶是他们连天桥上面都其实都会种植物，就是种那种比较是垂钓式那什么攀藤类的植物，然后就觉得哇，就没有想到说哦，其实我们的天桥也可以做得像那么漂亮。因为可能如果类似我们在台北啊或者是去东南亚，其实它的天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天桥，可能甚至会有点暗暗的。可是我觉得新加坡就是可以把这些小细节都做得很好，然后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可能其实东南亚的国家他们其实都应该是很适合种植这些植物的。因为像我们去泰国不是也去看那些植物公园啊，然后印尼也是非常的风土风物嘛。可是我就觉得哦，新加坡他又把很会种植物，东南亚很适合种植物的这件事情在城市里面就是把它照顾得很好。
讲到说这个植物跟建筑的融合，因为我觉得像泰国在五六年前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泰国百货公司很有趣，然后其实在五六年前他们就有很多这个概念，就是你在做百货公司的时候你是把植物就是会融入在里面。嗯，然后因为最近就我的兴趣就是看一些建案嘛，然后我发现其实最近台湾的建案也会很流行说可能未来的大楼也是会跟植物去共并存的。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好像反而是不知道是国外还是哪里可能慢慢有融入到大家的心里，是说建筑师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居住者或是来逛这个建筑物的人的心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我其实你之前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你讲完之后我才想说哎，对，这件事情好像是从东南亚开始的
啊。就是建筑或者是设计要融入植物这件事。
对，我觉得他们很频繁就是他不一定是百货公司，可能像咖啡厅或什么的，他们在很多建筑上就会是主打这件事情。
嗯，可以理解。
但也有可能就是真的很好种吧。
有可能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们就一直想说哇，为什么就是那种商办大楼可是他们好像外面还是会特别做一个就是植物攀爬的设计。
嗯，
他觉得哇，那好像真的是让走在，虽然说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人造成，可是至少你还是会觉得哦，有一些绿意。
嗯，但我觉得或许这也是这样讲有点感伤，就是可能人类发展到一个部分，然后你又好像又要把这个东西再搬回来你自己，因为你明明就把这个地方开发成平地的人，可是最终你还是选择要把植物放进你自己的生活中吧。
嗯
嗯，那新加坡你有没有推荐两个你觉得真的最推荐的，或者你自己这一次旅行中你最喜欢的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推荐真的很因人而异，所以还不如从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角度分享给大家。
嗯，我觉得我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有去，就是还是会去看滨海湾公园，就是 Garden by the Bay， 就是像是阿凡达的那一个场景。因为我还是会觉得那一个场景还是蛮壮观的，因为它就是把就是整个人造树，然后人造树上面有很多树那个树叶在攀爬，然后这整个地方就是一个 沿着海湾所做的植物大公园，就我觉得那个还是蛮壮观的。
那你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我觉得
不是，有什么细节是你第二次去看的时候你才发现？
哦，有，但是我觉得先可以讲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两次其实都是夜晚的时候去，因为白天还是会觉得有点太热，毕竟在户外嘛。它有一些点是在室内啦，但是主要都是室外的走道。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两次都有做灯光音效，就是那个灯火秀。可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是一个人去，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感觉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凄凉，因为旁边所有人都是那种情侣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天哪，我不回家我在这干嘛。可是第二次去我觉得有朋友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会就是开心蛮多的，就是旅伴啦、啊、旅伴的陪伴。
这边我真的是不知道做何感想，因为你那时候转机回来的时候全家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明雅加达就有直飞台湾，然后还硬要去新加坡转个机。
对，因为我就想说哎，既然转机那为什么不再去多玩一个地方。所以第二次去那种感觉真的放松很多。然后这次去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就是从滨海湾有走到金沙酒店，然后那趟走到金沙酒店又真的觉得说天哪，就是新加坡真的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就是把奢华的地方真的做得很奢华，然后我们就真的会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层级的那种感觉。
蛮期待之后有一天会想要去体验看看。
对，
我可能有一个转机的一个桥段的时候就会想要，我自己就会想要去踩点心。
对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啊。
嗯，或者是真的是时间很紧凑那种去度个小假吧，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次可能也是一种时间上的限制嘛，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新加坡是一个蛮
适合
的
点、
嗯、
对，就是那种相辅相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的地方是中巴鲁，就是它其实也是那个名称也是一个社区，就是一个社区那个地方叫中巴鲁，然后它其实是之前华人他们的集体居住的地方吧，也是一个老社区。但是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它后来就是有做一些小店进来进驻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的感觉就比较有点像是文青的区域，所以它会有一些绘画绘本店，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卖衣服的啊，然后有好几个咖啡厅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去就真的有一种在放假然后在享受当地那种感觉。
嗯，而且你就是有买一个绘本回来吗？
哦，对，我超喜欢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还有个很棒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又是真的用英文沟通的东南亚国家，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的资源其实也是用英文，所以就算不懂可能东南亚语言啊或者另外一个国家，就很像你还是会去那种欧美那种你可以买到外文书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英文这个语言在主导整个市场。
对，
嗯，因为刚才听我有点听不太懂，因为我觉得曼谷就是我们等下会聊到，就是也是英文都还算蛮能通的，但是比如说书店的话，就是理论上还是
泰文，
对啊，泰文书，
对啊，
嗯，
大概是以上。
嗯，听完之后会啦，会蛮想去的。我觉得应该会想去的是你讲的那个多元文化吧，好像 这部分比较吸引我，因为就像讲的，就是我可能近期内我觉得印度可能对我来讲是有点挑战，可是如果假设到新加坡可以去享受到其他不同，比如说印度啊或是马来西亚相关，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饮食与文化的话，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嗯，我也这么觉得。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聊聊，因为秦敏是4月，你是4月去？哎，5月哦，对，他那时候行程超紧凑，他5月去完新加坡，6月，我们就安排去泰国，嗯，然后这次的泰国行，好像就是因为我，除了我交换10年前就是全家人有一起去清迈找我之外，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其实好像秦敏没有特别来泰国找我，因为还没有工作吧？
对。 好像那时候才刚毕业。
对，然后之前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忙，所以其实家人们好像没有在我工作期间来找我玩过，因为可能就会觉得我也没办法全心全意的就是陪你们吧，所以他们都没有这一趴。然后所以这次我想说，哎，那不然就可以来一个泰国之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自己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期待是说，因为毕竟我其实没有很常跟前面就是一起出去玩，
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次去泰国是安排七天，
对，
其实还蛮长的。
嗯，但对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毕竟兄弟姐妹还是感情比较亲吧，我觉得跟朋友也是好玩，但是兄弟姐妹比较了解说彼此的喜好是什么，所以好像又可以安排不同于朋友的一些行程。嗯，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以前去泰国的时候大部分就还是住在算宿舍嘛，就是工作时间的住宿地点，所以其实曼谷的饭店啊那些我都是看看，但我都没有去住过，然后所以就觉得啊有一个人可以来陪我体验，我觉得蛮开心的。
嗯，所以我们这次应该是住了三个
不同的旅馆，
然后都在距离有一段，
对，就是不同，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安排是不同区，对，就是风格不同之外，就我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哎，那我就可以带他去看可能河边啊，或者是去有一区是阿里，嗯，就比较多泰国小店，对，就是我那时候光是挑旅馆就挑得蛮开心的。
对，跟我们第一天是住哪一区？
第一天其实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说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运动叫做暴食
哦，嗯，就是攀岩的暴食。
对，就是暴食这个运动是这两三年，就是这两年吗？
你说在台湾吗？
在台湾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陆续都一直有人在暴，只是我觉得在可能这两三年可能真的是变得大家
哦，没有，我刚才想要丢话给你是说就是你很喜欢这两三年你开始很喜欢
没有，从去年开始而已
没有吧，前年吧，
前年啦应该是前年刚好有一次拉朋友拉我去，但好像开始热衷应该是去年开始
哦，比较
热衷在运动攀岩这件事。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二晚选的那一区其实就是我以前最熟悉的，就是苏坤卫县，就我以前住的地方就住那一区了。那选那个旅馆是因为它也离我们有计划要去的报时馆很近，所以那时候就安排了那个住宿。嗯，
所以总共是住了三个地方。
对，在安排行程的时候秦敏就还蛮没在管，
我有特别说可能我想、
哦、对你想要去哪，
对
对，那我就会把那个景点放进去，但其他的行程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我就会放进去这样，
所以导致现在也想不太出来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的行程比较 freestyle， 但那个 freestyle 是比较生活感比较重，因为可能有一个整天就是我可能就会带我们的泰国朋友，但泰国朋友是秦明也认识的，就你也认识，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不是一个
观光行程，会不会有点像是不是观光人的行程，但有点像是一个曼谷人的行程？
哦，对，哎，很会讲。对对对，因为那一天其实我们也只是想说，哦，秦敏想要去唐人街那边，那但是唐人街又有很多延伸的行程，比如说最新的文创区就是TCDC 那边。然后后来又去了别的地方逛我们泰国人我们自己想要逛的图书一个小书店，对，就会变成说这个行程好像不是一个很哇，我就哦我们就是要去踩点什么什么地方，就没有，就是大家一群人就是走走逛逛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没有去什么卧佛寺啊，或者是
没有，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排进去，
或者什么水上市场那种就没有。
对啊，虽然秦敏他有要求，但是我就会还是会有一点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熟悉的，因为我可能心里还是希望说我可以呈现我喜欢的曼谷给你，这样合理吧？
合理
合理，可以给过。那我其实拉回来就是我们也想要再谈论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去了两天的暴食的行程，就是这个暴食馆。那这暴食馆其实是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就有去过，然后因为我觉得很棒，所以就一直很想带你去。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观察到暴食的场地跟整个氛围啊，或是一些细节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台湾你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记得你上次有就是讲啊，他那家暴食馆，我们等一下也会帮他资讯栏，叫做 Stonefold
Gold
啊 ，Stone Gold。然后我觉得他蛮有啊，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分享，就是有特别说哈，你会觉得那边的设施是还蛮就是高级的，尤其是就是淋浴的部分，就很像真的一个健身房。我觉得就是的确真的是蛮就是做得很漂亮，然后很干净。然后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是特别，他会有针对一个人，他可以买一次的。终身三日票吧，
三次券好像没有限制说一定要三天连在一起
啊。对，三次券就是这样，等于多少会忘
了，750，三次750，所以等于一次就250。
对，但是它原价是一次450，所以其实是蛮贵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就是买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说爬两次就回本了。
对，那不如赶快买下去那个票券。然后我觉得还蛮，我记得那个地方就很像是一个很像一个仓库里头的那种感觉吧。
对，真的很，其实这样想想就会觉得真的蛮大的，
真的很大。因为像台湾的就是攀岩暴食馆，因为其实暴食这个运动就是它是强调就是它是在室内，然后它的高度不会跟户外的攀岩啊，或者是那种上攀需要绑绳的攀岩这么高，所以暴食我记得应该是在2米内吧，
是2层楼吗？1层半吗？
1层半的那个高度，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台湾的暴食馆其实都是非常的小间，就是像台北市可能在一个街边点的那样的大小都有可能暴食馆的存在，所以去曼谷那一个场地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因为像在台湾的暴食馆几乎你玩攀就是我们一条线摸到最后一颗的时候，你就是顶多自己爬下来按照原路，或是就是那面墙其他颗石头踩下来。但是在曼谷那个暴食馆它竟然是可以设计，或者是国外的可能暴食馆有些也是这样，
美国的好像是这样。
然后它是设计就是你可以从最后一颗然后翻过去，它后面有墙，然后可以走楼梯下来。所以就可见那个体积是那个场地是那么大，它可以设计后面可以走楼梯下来。
我觉得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我觉得大概是4个吧。我不知道，2到3个一般的那种铁皮屋那么大。铁皮工厂那么大吗？
对，它真的是一个大工厂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惊讶是因为还有台湾的线，就是你几乎就是很多个石头会撞在一起，三四条线撞在一起，所以你等于需要花很多时间在排队等人家爬完那条线。可是在曼谷的话几乎就是它会很干净，就是可能这一面
就是那2、3条石头的颜色，
对，它不会让你跟其他人有撞到同一个路线的可能，就是你在爬的，你不会担心你爬的时候会挡到别人啊。
但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啊，所以人相对比较少。但我觉得应该是说晚上那时候，我后来自己有在跟朋友约一次的时候，晚上的话是人比较多，但那个多不是说在爬的时候会撞到人，而是说你可能要在下面等那个人爬完，然后你再上去。
对，但不是说你不是像是说我在爬 A 然后我担心会撞到别人的 B 线，
对，
这是台湾一地之长，你可能撞到别人的主线也说不定，超多条线，所以我就觉得哇，他这个场地发挥真的很好。
但我觉得因为秦明他可能在分享是比较偏向是路线的不同，但我觉得我自己那天跟秦明一起去爬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我自己去的时候时间太少了，然后人又更少，但这一次去我们爬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人也比较多，那我就会觉得说还是会很感动，曼谷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吧，因为真的无时无刻都有非常多不同的人种在里面。
对，
然后大家是 然后甚至很多小孩子
哦，小孩子
有啊，就是在飞来飞去的那几个小男生小女生，嗯，然后也有看到有那种学生，可能是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这边校外教学，或是做一些类似 team building 的活动，嗯，就是让我会觉得那个感动是说，在这工作以前可能在这个城市工作，然后假设我还在的话，那下班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场地里面真的是跟很多不同各地来的工作者们在这边运动，我觉得这个场景是在台湾比较少见，可是其实台湾现在我们去爬了几个场馆也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台湾定居，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有的。
对，但是我觉得曼谷的那个国际化程度或是不同人种程度真的比例很高。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比例高到就是你可能进去你要注册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你讲英文，就是柜台的人员都是直接跟你讲英文的，除非你讲泰文，然后他才说哦你可以讲泰文，那他就再切换回来跟你讲泰文这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然后或者是别人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国外女生爬完，然后我们在下面说哇你真的很厉害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交流我们自然而然也会比较切换到国际的状态吗？
对，像我们那天爬好像有也是有遇到一些爬不上去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很惊讶是因为就是有旁边一对泰国情侣，他就马上那个男生就用英文跟我们说哦你这里要怎么爬，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大家会比较害羞一点，
就只有我爬给你看。
对，我爬给你看。然后就是哇大家好像都很侃侃而谈的那种感觉，然后像我们后来也是有跟其他人泰国的当地人一起研究路线，然后他也是很就是大方说英文啊或者是一起交流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即便在泰国我喜欢的语言还是泰文，可是我会觉得好像在国外，然后也不觉得自己的英文有因为在泰国工作比较厉害，可是我觉得有比较敢讲，
因为可能那个环境大家都是愿意沟通。
对对，
比较不害羞嘛，
然后也不会在意，在那个当下你不会在意文法，我觉得不是在在意说哦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哦我这样讲他到底有没有 get 到，没有 get 到我就爬给他看，没有啊。
就还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嗯，
而且我觉得就还是当下有一个种那种群体感。
那你要再分享一下哦，因为最近就是其实前面这一两年攀爬的心得，就是他自己有在就创立一个 IG 账号就记录了，反正我们也会分享在就是 IG 上面，大家之后有兴趣同样为暴食者或者想要尝试的话都可以去 follow。
对，或者是可以简单初步了解的运动也是可以当一个知识，但是我觉得就是会觉得说哦，因为在台湾有感觉到那个社群感，就是大家会就算不认识也会互相那个请教啊或者指点，然后在泰国这一次也感受到，就觉得哇就是这种感觉是不分国际的，就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运动很有趣是说，比如说单人的运动可能以跑步来讲好了，就是他很难在立即当下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反馈说哎，我觉得你这样跑完会比较好。团体的运动他就会变成说可能我跟你在对打羽毛球或者是乒乓球的话，他会是我认识的人跟我讲，假设我打得不好对方跟我讲话，那也是我认识的人，我比较少会去跟不认识的人打，如果我跟不认识的人打好像那个竞赛关系也不会让他马上跟你说哎、欸，我觉得你这样打会比较好。
对，
可是因为暴食它其实是一个既团体又个人的运动，因为你还是自己在暴食，可是你在暴食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要怎么爬比较好、
欸、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神秘的，就现在想一想。
对，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以虽然没有去健身房，但不确定会不会有点像健身的那种感觉，就是
可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频繁哎、欸欸，你这个动作做错了，你可以再蹲低一点。
对对，可能而且趣味性也比较高啦，但它的确就是一个、大家你又觉得你一个人去又很无聊，一个人去攀很无聊那种感觉。
你说暴食吗？不会吧，因为我们现在也遇到很多人自己一个人去暴，可是你就可以跟别人有一个连接、
对啊、
而且我觉得健身房好像我刚才想想我觉得也不会那么常有互动，是因为 你还记得报时有一个特别点，就是如果你报到的话，大家会真的很用力的觉得你很棒。可是应该不会有健身房，你做一个动作，大家就哦，你超棒，
可能就觉得哦，这个人很壮，
这个人很壮之类的，可能心里默默的那个啦。
对啦，是这样没错、嗯。但我是说，就是可能要，就是要有另外一个人帮你看路线，那种感觉更有趣味。
哦、对啊。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有观察到，就是暴食泰国的馆可能因为外国人比较多，所以脚的距离跟手的距离都相对台湾的暴食馆还要更长，
超级长。
我觉得好几次，我觉得第一天爬的时候，我就觉得胯下都有点
就是很像是跨那种台湾庙的那个底下那个坎最高的那种，
就是第一天可能真的太不习惯了，所以会觉得哦，自己爬的状态好糟哦，对吧、啊？这次的体验会让我觉得说，如果真的去不同的国家，然后那个国家是有暴食这个运动，就会想要再去多尝试。
嗯，我也这么觉得。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新加坡的时候，也有看到上攀的墙，就是那种所谓的绑绳。然后我们是在逛 mall 的时候看到，就他很有趣，他就是把那个暴食墙，因为暴食纸，哎，不是讲错，他把上攀本来就很高嘛，然后那个上攀感觉有设计成五六层楼高，就是跟着那个 mall 的高度去做设计，所以你可能在 mall 的可能六楼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他人在那边爬，
嗯，
也是一个蛮酷的设计，就突然想一想，就很适合东南亚，就是外面很热，可是有这样室内的运动，
嗯。但我真的会觉得说，就是东南亚的 mall 都蛮有趣的。可是像可能台湾的 mall 是会有一些运动场所啊，比如说溜冰啊或者什么的。但如果会把这个是更有互动感的，好像也不错。那溜冰也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在溜啊。暴食讲到这边差不多，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食物的东西？因为我这一次就是也是蛮用心的，希望就是齐敏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食物，就我觉得泰国在台湾的泰国菜，它是一个混杂的状态。可是其实，在泰国它是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区域的特色。
哦，你说在台湾是可能台北可能跟
就是
南部混在一起、
就是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那么理解。嗯，但是在泰国的话，它是分开的。对啊，然后所以这次可能在选择上就会，我好像基本上几乎没有重复哎、欸。
好像没
有，没有，对，就是可能每一餐都是吃不一样的。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老实说，真的每一餐都很好吃，就是没有，
是是
就会觉得哎，还蛮好吃的，就是没有完全踩雷的那种地方。但我还是会觉得泰国食物分量还是偏小，
嗯、
就你会觉得哎，你真的吃嗨的时候，哎，他就吃完了。
哎，真的，真的，
就你会觉得哎，就是。打泡猪最好就是我们去 点那个打泡猪，不是那个很辣那个，是小餐点，他就觉得哎、好像还可以再吃点什么，之后就吃完了。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可以少量多餐吧，我自己后来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分量真的很偏大。
对，台湾真的是偏大。
嗯，那讲回来你自己最有印象或是觉得最好吃的是哪几个？
好，我觉得因为绕了一大圈是觉得大家都好吃，我还是有，我觉得像我自己很觉得很特别就是那个吧，烟大佛。
嗯，然后烟大佛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少点的，因为其实河粉这个东西在泰国是有点复杂的、就是、
对，可是它翻成中文是什么？
酿豆腐。
嗯，
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也是华人的食物，其实河粉类都是华人传进去的啦。那酿豆腐它这个汤的颜色会是粉红色的，然后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去查了之后才发现说它是豆腐乳，但是它会再加番茄酱或是 辣椒酱，就是让它变成是有点粉红色的颜色，但其实每一家做的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我跟秦明去吃的是在铜楼站，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河粉店，对，然后他其实每一次比较多是泰国人当地人去吃，然后都是附近的上班族。那我之前因为有在那边附近办活动，然后甚至也遇到其他泰国媒体，他们也是出来午餐，然后也是去吃那一个。嗯，那你觉得好吃的点在哪？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它很有历史的感觉，
你说店吗？
对，因为你一看那个店就知道，哦，它是应该是很有故事的，就是感觉那个装潢都是跟好几可能一他们的前几代应该都没有变过吧。
嗯，我是不知道它的历史啊，
我是看一下感觉啦，
但它那家真的蛮有名的。
对，然后就第一个我不想吃这种有故事的装潢，就是你知道它应该也没有什么在就是在更换它的店面的装潢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像秦芳讲的，它那个味道是我们在台湾没有吃过，然后虽然它的颜色，虽然那个粉红色会让人觉得
一开始会有点想说为什么是粉红色。
对，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通常没有粉红色的东西，嗯，除了姜片吗？就是
然后紫苏，哦，
对，那种粉，但是它吃下去是它完全不油，然后它的感觉非常的清爽。
哦，对，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以汤面来讲，其实很多台湾的汤面都会很油，就是上面会浮一层油，
对，肉燥油，嗯，或者什么猪油。
但其实泰国的就是汤类汤面类它其实很不油。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它可以做到就是这么清啊，这么清爽，但是味道又
很
浓郁。
对，
然后就觉得这几个食物吃了我当下非常的感动。
嗯，然后这一家我吃过蛮多次，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蛮好吃的，之后也会放在 show note 上嘛，就告诉大家是哪一家，因为真的蛮少外国观光客的，基本上都是泰国当地人。
对，真的非常的有趣。然后我还记得他的 menu 是会请我们可以好多面类，然后可以挑一个选，对不对？
其实像这一种的话，他的招牌就是丸类，丸子，就什么那一家应该就是鱼丸吧。对，那像燕大佛就是酿豆腐的话，它就是会有除了不同的鱼丸之类的话，还会放那种鲜鱿鱼、鱿鱼饺，对对对，然后就主要是这个。那它其实都是不同的丸子啊，就主要就可能猪肉加什么什么丸，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河粉的种类会不同，比如说你要鸡蛋面啊，大河宽河粉、细河粉，然后冬粉，然后妈妈面，就你可以自己选。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是点细河粉吧。
对啊，我自己最喜欢细河粉啊，跟宽的吧，就是看汤头。有时候你吃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哦，怎样的汤头可能配哪个比较好，但是还是比较个人主义啊。嗯，
我觉得哦，想起来就会觉得口水直流。
嗯，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像因为河粉就比较华人的食物，那我自己有注意到，就是其实很多泰国小吃摊的水是免钱的。但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很初期去泰国的时候，然后刚好办公室附近有一家河粉店，它也是那种真的你看起来就是很华人的家族，然后它的水就一定要收钱，它就会收2块。然后我同事又说，就是他在当下就会觉得，就是。2块就不用收了吧，这次还要，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零钱，然后还要拿1000块出来。就是那时候我同事还想说，他会说没关系这样，因为我们很常去吃，然后他还是很坚持要收。然后好像很多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华人比较会做生意的感觉，
水也是钱。
对，但他们的水有时候会真的比较用心，它不是只是一般的水加冰块，它可能会有那种菊花茶或是一点点就是青草茶那种感觉。
哎，那我们那时候吃，他也有跟我们说的水钱吗？
有啊，
哦，也是有。
对，没有没有，他就没给啊，就啊，他没有给，但他就是你要喝的话，他就是有菊花茶或是一些什么洛神花，然后让你选这样子。但我就没有点。
为什么华人会致富？这个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嗯，其他的我觉得我也很喜欢那个你带我们去吃的青木瓜沙拉，它是要用咸鱼做的吗？
哦，臭鱼酱。
哦，臭鱼这样做的，我觉得那个也觉得非常的好吃。
嗯，我觉得可能让你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可能也是家族吧，因为我们家就是真的什么都吃。对，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泰国人都会觉得说，哦，如果你吃青木瓜沙拉是敢吃有加臭鱼酱，就是他们真的会觉得你很厉害。对，就会觉得哦，你是道地，就哦，你在这边很久了，你敢吃这样子。因为有些泰国人他也不敢吃。
哦，就是真的味道真的比较强烈，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起臭豆腐什么，这真的算小事。
我觉得那就有点臭香臭香吧。
对，然后他的确就真的会觉得很开胃，
然后有比较辣一点点。
嗯嗯，那个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吃不到，所以在那边吃就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最近在聊说，就是永和乐华夜是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青木瓜吗？但是我自己好像也只吃过一两次，可是我在台湾好像还没有哦，在桃园的时候有啦，就有吃过这种加臭鱼酱的，可是台湾开的青木瓜沙拉店好像也比较不是走这种特色，
嗯，
说不定会大卖哦、喔。
我觉得会，
吃的应该差不多这样。可是接下来要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辣的部分。就是秦明他在去泰国之前就一直问他说想吃什么，他就还是会跟我说，哦，他想吃打抛猪。对我来讲，就打抛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禁令，就是它是一个我到泰国之后我真的没有喜欢它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真的超辣，就是很多。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要小辣，可是因为打抛猪它就是会把辣椒切得很细，然后先去爆香，就爆香蒜头，然后跟爆香辣椒，然后之后再跟牛肉下去，猪肉末一起下去拌炒，所以那个辣椒是你没办法挑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每一口都很辣。
嗯嗯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青菜啊，所以我会觉得虽然打抛猪是一个每一个小吃店都一定会有的东西，可打泡叶应该对我来讲不算青菜，
就只是罗勒叶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如果我点那个的话，就是今天的青菜量会很少，所以其实我好像就没有特别喜欢吃打泡猪。
那跟台湾那种通，还有那种打泡猪加番茄，完全是不同世界，
完全不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秦明说要吃的时候，我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先去就是特别用传奇玩。但是那一个我觉得没有到很到底，就是他有做的比较没那么辣。
对，的确我那时候吃完是觉得还很舒服，就会想要再一盘的那种。
对对对，他那个真的做小辣，就辣椒没有很多。
那我们在我们的饭店然后点那个打抛菇吗？
打抛菇菇，然后炒麻麻，就是炒泡面。
我一定要分享那个故事。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在一个转换的时间嘛，就是我们要退房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其实
好像没有吃中餐，还是有吃，但是因为分量很少，所以没有觉得很饱。
哦，对，我们可能就是想吃一个小东西，然后我就跟秦芳说，那你就帮我点那个打抛菇菇炒泡面。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
没有没有，其实你只有听到我翻译说菇菇炒泡面，我没有讲到打抛。
哦，
对，但是因为我想说你想要吃打抛，所以我就想说啊，那这个你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对，然后呢我上来之后我就想说，哎，他辣椒给蛮多的，但我也不疑有他，然后就开始吃，然后吃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候吧，我就跟我秦芳说我真的受不了，真的好辣，然后他才跟我娓娓道来说，其实刚刚店员我跟他问说你们要辣的
正常吗？
对，辣的程度要正常辣吗还是怎样，然后这样秦芳就跟他说正常。然后想说你真的要害死我，我真的快辣到快不行。
因为我可以完全可以懂那个辣的感觉，因为你到最后那个东西是好吃的，所以你就会想要把它吃完，然后你也觉得这个辣已经止不住了，就你再多吃两口其实也没差，所以你是把它吃完的。
对，我
可以懂你的想法，
有史以来用最快速度把那个东西吃完。
但是你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我讲的，就是它已经分不开了，就是它是整个炒在一起，然后你就觉得每一口都很
辣。对，真的挑不掉，
真的挑不掉。
而且我觉得泰国的辣有一点就是它一开始不会让你觉得
一进口就觉得哦这好辣，
对，它是会慢慢来，然后最后你就会受不了，
就是 你到一个顶点你发现辣的时候它已经超过你可以接受的极限了。
对，我觉得这真的 太心机了。
嗯，然后所以那一次就是好像这一次算是，因为我觉得其他餐我都没有选很辣的，对，但我觉得打抛是真的算是里面很就是直接给你一个辣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有一次体会到真的很辣，就是我是去泰国唯一觉得肚子真的有不舒服，就是因为辣而不舒服的一次，就是朋友带我们去吃的，就那天我们刚好一起去运动，然后他们就很期待要见到秦明，因为就是听到我讲说我有妹妹很久了，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去吃一个泰国菜，然后所以在车上的时候就有问说 清明喜欢吃什么，所以那时候好像你又在 order 一次打抛。
没有，我记得
哦，是因为那家打抛是用打抛牛，然后他们就觉得
可以试试看。
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泰国人是喜欢吃打抛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一家打抛牛真的很好吃，所以就一定要点。然后也是这个餐桌上他们泰国人一致认为真的炒得很好吃的打抛。
可是打抛不能就是。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够就是说我要打抛不辣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因为他们那一餐已经有为我们调小辣，但还是真的辣到有疯掉。
所以在外面点餐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跟他说、哦、我要打抛猪，但我不要辣。
可以，
只是他会觉得你好怪。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辣程度会到多少啊。就像我讲，就其实我真的被辣过几次之后，我真的很少会点打抛，就没有那么主动。
像 PTSD
对啊，但我分享一个我喜欢吃的，我会喜欢点打抛皮蛋，然后就会真的跟他说我真的要小小辣，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因为他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他的打抛也是会去油炸
哦。
对，我真的很喜欢吃打抛皮蛋，
也是蛮罪恶的一道，
也是蛮罪恶的一道菜。那回归到就是刚刚朋友请我们吃的这一个。就真的是有一度一整桌五个泰国，三个泰国人跟两个台湾人直接辣到无法讲话，而且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们就是还要自己点到自己崩溃。
因为我觉得他很奇怪是那些菜里面都有放辣椒，因为通常可能你想解辣，你可能会找一个比较不辣的东西吃，就是你会当时觉得超崩溃，我现在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解我嘴里的辣。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点了几道菜，就是有蒜味虾，然后那是我开始崩溃的开始，然后跟打抛、
嗯、
打抛牛，然后非常火红的就是火山排骨。
对，而且这一道是清明他一直心心念念，就是连我们前几天有去夜市，可是因为真的吃太饱，所以我就说真的不行，就是我觉得先不要。然后后来刚好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这已经是清明的最后一天晚上，然后他一直很想要吃火山排骨，那家店有吗？然后他们就一看就发现真的有哎、欸，然后所以他就说有，所以我们那天就是一定要点的就是火山排骨。
但是最恐怖是那个火山排骨里面也有辣椒，
它就是辣的、啊，
就是因为那个餐厅就是有点像是主打
辣，对，
所以你就觉得很崩溃。你现在想喝汤，你想解辣也不是，因为那个汤真的会让你越喝越辣。
但是我觉得其实泰国人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东南亚，因为像泰国很多的单字他也会去形容说这个辣是很好
好，
就是比如说他们会讲说哦 sap， 就是哦这真的很辣，但他那个辣不是说，不是像我们台湾人吃到辣说哦这真的很辣，或是他因为台湾的辣比较像是一个真的是纯粹形容词说这东西辣或不辣，可是泰国人会觉得说哦这个辣真的是辣到一个
开
很有劲的那种感觉、哦、或者他也会用这个辣去形容，其实台湾也会，也会形容用辣来形容女生
哦，很带劲这样。
对，然后所以那一天就真的太带劲了。
那天真的是最后的晚餐超级恐怖，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开始崩溃就是因为那个蒜味虾，就是
因为它蒜味虾是把辣椒切得很细，然后一起跟蒜酥一起去炸，所以你看不出来原来那里面有那么多辣椒。
对，就是你，我想要用那个东西拌饭，然后发现不得了，真的是辣到不行。然后因为我记得我是应该是第一个开始起症状的人，然后我记得我30秒真的是失去那个知觉，就是你真的辣到你瞬间真是没有办法就是做任何动作。
嗯，而且因为我们那天也只有点啤酒吧，我觉得啤酒其实没有办法解辣。
我当下是直接把一瓶啤酒灌掉啊。
嗯，然后在那时候前面就问说，所以你们大家就是不能吃辣的人会配牛奶，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压制这个辣？然后其他泰国朋友就笑笑说，哈，可是喝牛奶感觉是就小时候吧，小时候刚开始吃辣的时候可能会给小朋友就是这个东西，但长大之后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就他们就一直说啊，你就喝啤酒啊，就喝啤酒解辣这样子。但刚刚我们前面在对稿的时候，就清明就说，其实印尼人是会带着牛奶应战。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要吃很辣的东西，其实通常就大家可能会买个牛奶，可能不然是事情先买，或者是可能吃完辣之后然后去喝一杯牛奶。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合理，为什么你要吃这个超乎自己承，因为这有点像是我已经知道这个辣对我来讲会有一些冲击性，
对，
所以
或者我承担不住，
对，所以我选择买一个东西吧去跟他对战。可是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吃辣就好？
但是因为我觉得印尼人本身还是真的很喜欢吃辣，而且他们也很喜欢看人家吃，所以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趣味吧。
哦，但是讲到这个，就是我有一个泰国朋友的男朋友，他是真的不吃辣，可是就会变成就我就是也是在泰国遇到第一个完全不吃辣的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痛苦，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菜你就不能点，
那不是很超崩溃的吗？
我就觉得好像、
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还好，他如果点盒菜那不是就是
对，然后可能他就说哦没关系你们点，但你又会因为不好意思想说啊那不然还是找一个就是最佳解这样子，就是可能好吃但是又真的不辣，但你就会发现哎，选项其实真的还不多。
可能、嗯、那这样子如果大家真的被辣到该怎么办？就喝水喝啤酒、
哦、对啊，或者吃饭吧，就像我们那天、啊、不然就是大家集体崩溃
就是去喝厕所的水龙头水顺便上个厕所。
对，那一次真的蛮可怕。我觉得对我来讲有时候最难挺过去的不是嘴巴上的辣，是你隔天那个肚子真的是会绞痛、欸就是、然后你就只能让他真的是走完这一招，
超级难忘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秦明已经回来台湾，你已经回来台湾三年了吧，三年都快四年了。
有，
对啊，因为我当初去印尼找他的时候，我是一个晚上八点多，然后他带我去吃那个 Ayam Gay Prek，
对，就是那个炸鸡，然后可能把鸡肉稍微压碎一点，然后上面铺满辣椒，
铺满，真的是铺满，而且一进去那家店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很满，然后前面一进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石磨，就是哎石臼嘛，因为他印尼人磨东西是一个很平的，很像很大的砚台。
对、
嗯、
然后集体抹辣椒，
对，然后它就是有分很多不同的尺寸，然后因为它是店家所以它真的是很大，然后就看到真的是现磨的辣椒是一整大盘，
真的超香的。
然后前面又当着我面前就是在点，因为我们已经有吃完晚餐，但他觉得不够，所以他又再去吃了这个鸡，然后我当下真的我不敢吃，我就真的只有尝一点点，然后我说哦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当下直接吃完，然后就觉得嗯，
但我觉得他就是蛮直接的，就是你就知道他就是这样
一个重拳之拳，
对，就是像泰国就是他
小人
他先打你三下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硬勾拳所以我就觉得也有可能真的像他场合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因为就像我自己也是啊，就是有时候以前可能来来去去就回来一两个月，然后一过去还是觉得哦原来是这个辣度啊，因为平常我们家是没有吃很辣，
对，
就
点辣椒酱，
会吃辣，可是不是那种哦，我一定要配辣椒那一种。
对，嗯、我觉得还是那个强度差很多。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很久没有那种被辣晕的感觉。
活着真好，
对，活着真好。
那泰国这一次有哪个景点是你自己最喜欢，或哪一个行程是你觉得？
我觉得这次虽然真的没有去那些旅游景点，但是还是会觉得啊，我觉得可以分享我们去演唱会
哦。
对，其实我们这次因为秦芳很喜欢就是泰国歌手Pun，就是大家应该在音乐季场会看到这个男生出现
哦。这次金曲奖他有来表演
哦，对，就紧接在我们回国之后，
嗯，
然后这次我们就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我觉得那个经验也是蛮难忘的。
你觉得难忘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难忘的点是前面的开场有两个乐团吧，然后
算一个乐团，然后一个应该是他就是有点像是，我觉得现在的泰国人，我觉得泰国人本来就相对，我觉得没有相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对于一些传统或者是更地方或是民族性的 文化会比较在意。就像台湾可能最近几年，可能大家对于原住民或是不同客家或是闽南，我觉得闽南甚至很多年轻的歌手唱台语歌，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喜欢，或是很更 appreciate 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所以那个歌手他是东北的传统乐器的演奏者。
嗯，所以他们就约一个现代的年轻乐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北那个传统乐器的，也算是乐团吧，乐队。
对，但主要应该是那个男生 solo 了。到时候再贴给大家。但是他在Spotify 的歌蛮少的，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表演真的是现场大于CD， 就大于录音，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现场的那个气氛的。
感染力，
嗯，我觉得真的不是，因为我后来有再回去 Spotify 听，但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欸，好像没有在现场那么激动。
嗯，因为他就是有演出很多个叫不出来的泰国的传统乐器，然后做暖身，这样就觉得，嗯，哦，真的又感觉跟泰国的文化又更贴近那种感觉。
嗯，而且我觉得是那个吧，因为我觉得泰国人喜欢跳，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很多人都会很 自然而然的就是摆动身体。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蛮喜欢，可能是自己欠缺的吧，就会觉得哇，他们好直接哦。对，
宁可坐不要站，宁可躺不要坐。
嗯，然后也是一个我们听过很久的演唱会，好像从7点一直到11点哦。嗯，
对，蛮长的，我觉得铺蛮有诚意的。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的成功，我觉得是一个，也不是说突如其来，但我相信他也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他留了很大的篇幅给其他人去帮他暖场。嗯，他那个暖场时间大概有40-50分钟。
对，他暖蛮久的。然后我也觉得，哦，一直，但之前都只有听 Prince 的 CD， 然后看到他现场，也是觉得哇，还蛮。又加上他这次的专辑跟泰国有些融合吧，
嗯，
所以他就是有特别什么帕帕
亚，
对，就是哇，就是又有就是现场感觉蛮好。然后我觉得他现场布置，然后不是也是有融入那个泰国的布
庙会
啊，对，庙会，
嗯，
然后跟传统的织布，
对，
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还蛮特别的。
哎，欸，其实你没有讲演唱会，我真的快忘记我们这个行程。然后那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心得好了，因为其实我们是很早，还算蛮早就确定这个旅游的时间，对，然后但是 Prince 的演唱会是后来才出现的。然后我才想说，哎，其实时间刚好，哎，那我就可以去看。然后，但我们买到的其实是第二天的加场，就我第一天在抢票的时候完全忘记，然后根本就抢不到。然后他又突然在隔一两天就宣布要加开，然后就真的有抢到，而且我们的位置超前面的，
前面到我真的有点尴尬。
对，然后。
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 VIP 的位置，然后我想说，哎，其实我对他的歌也不是说每一首都会唱。
但我自己还蛮开心，是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塞阳闹区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座位。因为我们那天逛完恰图恰真的很累，然后我没有去过那个场地，然后刚好去之前我跟朋友聊到，然后他说，哦，那个场地就是有位置坐，然后就会觉得，哦，好险。
然后，哎，我也可以再分享，
嗯，
因为我们那天就是。一整天购物行程嘛，然后我们上一个行程是我们去大卖场采购那个就是类似沐浴乳跟洗手乳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进去还是会安检什么的，然后我当场我跟看那个保全看我手上有，因为又是他给我是一个黑袋子里面有6瓶长得像保特瓶的东西，我都觉得他是想说这个小姐是拿手榴弹过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洗手那种沐浴品牌就是我们也会分享在 show note 上，但是好像是秦明他自己在前几天去咖啡馆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说，哎，很多咖啡厅都是用这个洗手乳。
对，我就跟秦芳说，请问这个牌子是很有名吗？为什么大家都用他的洗手乳？
对，然后我完全不知道，那他就说，你帮我看一下哪里有卖，所以我们就有查到说，哎，哪一个卖场有在卖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买了，就他自己。你就自己疯狂的挑，然后挑了6瓶之后就去结账。然后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秦敏就还蛮独立的，就是他出去玩的时候也不会特别说，哎，欸，你帮我翻译一下，就是他就自己结束这个结账的行程。但是在结账过程中，就是那个店员就 看着我说，这个没有打折，他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说，哦，好好好，我只是怕说有什么误会这样子。
我只是怕明天是世界末日，需要先准备好。
是不是你有看错？怎么以为买一送一？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牌子是，就是算是我们算是很满意吧，因为它，我觉得它设计的包装还蛮漂亮的，嗯，然后又是一个很就是很平价的价位。
嗯，我只能目睹你这个购物行程。
对，总而言之，
就是演唱会不错，然后洗手乳也不错，
就是一个 shopping 的行程。嗯，然后搭配演唱会。
哦，然后演唱会，我觉得在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比较感动的是，他刚好有邀请，两个，一个是 Hugo， 就他这一次专辑里面有首歌是跟他唱的，但这个男明星我一直很喜欢。对，然后就很开心他有邀请他来，然后另外一首是他很久以前的一首歌，然后是跟一个女歌手合作，然后也有唱，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我跟这个人也是经历了很多时间，因为你可能听他唱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时光吧。
对，我记得是不是他应该是2017年出来，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六年有。嗯，
然后另外就是还是会觉得另外一种国际化吧，因为可能本身他在纽西兰长大，所以英文版就很好。
对
对，但我觉得当下我觉得他不会，就是现场的人也是可以，因为他的粉丝还是都是泰国人，可是我相信也有外国的朋友去听。对，但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泰国人，可是我觉得泰国人是可以很习惯接受这件事情的。
因为他，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他在就是那叫什么
talking
的时候，他就是很常会用英文在
讲，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让我觉得蛮惊讶，就有点难想象说，可能例如说周汤豪或是 Julia 可以用一直用英文在 talking 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 talking 可能不是就说 yo man， 他是很长的在讲一个句子，
我是 Do you have fun？ 就不是，他是真的在讲他自己的心情，就是直接是用英文。
对，就是会需要稍微认真听一下的那种。
但我觉得对你来讲是好的吧？
对，
因为对，因为我记得也有一个朋友，他有去现场，就台湾的朋友有去现场听，可我觉得那对他们来的体验就会觉得，哦，我不是完全听不懂，就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心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
嗯，我也不知道他自己。
因为他的泰文我觉得也是好的，但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说不定他的脑袋就是双轨进行吧，或者是这个社会本来就很接受他做这件事情。
对，有可能，因为我记得他讲的那个频率，甚至有一度我就问你说，他会讲泰文吗？
嗯，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观察到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难观察的，就是我觉得台湾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哦，他们是 ABC， 或者是哦，他又在秀英文，就是英文好了不起哦，但是我不知道泰国会有这些想法，就这个是我自己没有观察到。他们国际化程度我觉得还是比台湾还要高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比较不会是哦，这个人还是去国外留学回来的，因为不管他有没有在国外留学，他可能在泰国当地他就是在进行这件事情，或是对啊，我在想
其实跟我们去上那种英文补习班不一样吗？
好像因为像我自己去过泰国才能理解说，哦，原来你在一个句子里面不小心讲出泰文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啊，你说一个句子不小心讲出英文吗？
对，
台湾也可以啊。
我说泰文，我的例子是泰文，可是你在国外待过了，你可能就不自觉的想要加入英文。
嗯，
但是可能有些人以前或是会听到说，哦，他又在秀英文的这种想法吧，可是好像在那个当下你不会觉得哦 Pumi 一直在秀英文，你就会觉得哦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双轨的脑袋。嗯
嗯
嗯，我也不知道，就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就是很多外国人，所以大家偶尔交杂英文或者是有很多外国人出现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但是的确在曼谷的外国人真的很多吧，在路上。
嗯嗯，但我觉得台湾这个状况好像也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还是因为自己的出社会之后，就大家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状况好像比较可以理解，然后也没有遇到好像会排斥这件事情的人。
你说排斥说在就是使用英文在日常对话、嗯、
对，
可是因为的确我们在台湾就不是有个你知道晶晶体吗，晶晶体就是应该是一个名媛吧，他就是会很常在自己讲话的时候边加入就是英文，然后就被大家嘲讽说那是一个他的语言晶晶体。
嗯，对啊，我就是，所以我才会想说，就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观察到，所以我才想说，哎，泰国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很好奇的啦。
也是，他有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有可能的状况，可能是接触你的人本身就是对国外的文化是愿意拥抱的，愿意拥抱国外文化。
嗯，其实有时候有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像中国同胞状。成长到一个程度，然后有很多人去中国留学，然后他们会在自己的语言加入中文的话，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是指谁加入？
就是欧美语系的国家
哦。
我会觉得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觉得蛮特别，就不知道你又会怎么样看待
去解读，
对，去解读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吗？针对这个演唱会？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刚才讲到还有就是邀到两个人，就是有点像是他现在合作跟之前合作的歌手，然后我觉得他这次最后一趴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应该当年我们认识他就是有一首歌叫《龙岗》，然后他在那个 MV 里面有约有邀一个女主角跟他一起在 MV 里面跳舞，然后这场演唱会那个女生又有在现场跟他跳舞，然后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像回到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
嗯，就这个人真的陪你经历过这样的时间吧。
对，就那个当下还是觉得哇蛮感动的。
嗯，所以总之因为一开始我就还很不好意思想说哎，新民会不会没有要就没有很喜欢想要花这个钱去听演唱会，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吧。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也比较少去听泰国的专场。
嗯，
对，因为我觉得专场就真的是那个人的场子，就跟音乐节什么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动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差蛮多的。
嗯
嗯，
有点像是达成我是海外第一次演唱会。
哦，嗯，开心，我是其中的一员。好吧，那泰国的分享差不多到这边。那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那你接下来想要去哪一个东南亚国家？
应该是我们啦。
我们可以拆开。
对，
如果我们一起的话，我就会想要去印尼啊，因为就放我想要当个废物啊。
对，印尼。
自己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哪里？
我想要去怡保。
嗯，
对，就是很想，可能是因为看了之前那个陈静怡一个作者，然后他是专门去写马来西亚的华人食物，就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跟清明就也蛮投入在讨论这本书的。
对，他真的文笔非常的好，
然后他甚至也有讲到一句话就很感动，就是有一些食物就是你吃一次就少一次，因为这些华人移民可能他们的下一代也不是说飞黄腾达啦，就是他们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来接这么辛苦的可能做吃的吧，所以可能他们做不下去的那一天，可能这个食物就这个饮食的文化就结束了，就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啦。可能还是会有人做类似的食物，可是那个味道可能就不见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想要去吃。
就是特别尤其他这一段，就是我觉得想到他在讲那个马六甲的那个鸡饭
哦，他会捏成一个球，
对，
然后用
海南鸡饭，
所以就会自己想去马来西亚。那你呢？
我觉得老实说还是为了美食出发，还有就会想去越南。
嗯，我有去过，我真的觉得蛮好玩的。
对啊，因为就是有看到一些也是 YouTube 在那边吃粉啊，就觉得哇好像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而且好像最近有几个城市什么大乐吗？
啊，对，大乐。
对，我觉得他们经济起来之后，就是大家在生活上的细节也很多不同，就我觉得很多可以学，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设计的东西吧，所以那时候去完之后觉得哦，他们的设计也是有越来越前面这样，而且做的都蛮精致的。
嗯，因为之前看你分享那个竹编竹藤，你不是有在帮大家带回来，
啊，
就觉得他们的工艺文化好像还是很值得去购买一下。
他们有购物展示。
对，
嗯，好吧，那看来我们的交集点，马来西亚跟印尼都还算蛮有望的。哎，其实越南可以了。好啊，那就看什么时候再出发。
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再跟我们分享你今年出国的心得。
嗯，或是有看到什么我们没看到的泰国跟新加坡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也如果去印度也可以。
那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跟大家见面。
好，拜拜。
拜拜。